亲爱的爸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学习你的样式。主啊，我们蒙召原是为此，帮助我们也跟着你的脚踪来行。愿你的话再一次的来激励我们的心，使我们明白主你话语中的奥秘，也使我们知道该如何将你的话语实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谢谢阿爸父神，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仍然要来读神的话语，我们用神的话语来激励我们的心，要让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基要的真理当中继续学习，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在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正如谢武传道所说，就是这是我们所读的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做耶稣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耶稣赐给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大使命，不只是赐给牧师、传道人、长老、执事、核心同工、小家长，是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来领受的。在这个大使命里面，它的希腊原文里面它有四个动词，第一个是去，所以你们要去，这是动词，使什么什么，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做我的门徒，做门徒，这是第二个动词。第三个动词呢，就是说施洗，或者说在我们浸信会当中我们要说施浸，为他们施浸，施洗，施洗，这是第三个动词。第四个动词就是教训，教训他们，这四个动词是说四个要做的事情。那你知道这四个动词里面唯一一个命令式是什么？那个命令式就是说耶稣基督命令我们要来做的事情，这四个动词，去、做门徒、施浸还有教训，唯一一个的命令式就是做门徒，做门徒，也就是说成为门徒其实是整个大使命里面的核心。我们不只是要去，不只是要把他们施洗，不只是要教训他们遵守耶稣基督的话，更最重要，整个大使命最重要的就是要使人做门徒。所以你跟我都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要被耶稣训练成为门徒，我们要在教会当中被训练成为门徒，然后去使别人成为门徒，这是整个大使命的核心。整个大使命的核心绝对不是只是来聚会、来敬拜、来唱诗而已，不是只有来教会而已，不是，而且我们不只是来，我们还要去，不只是来，我们还要去。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耶稣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来跟从主，来跟从主。然后耶稣在马太福音的最后的一个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就说你们要去。所以这个大使命的核心就是成为门徒。请你跟身旁弟兄姐妹说，大使命的核心是成为门徒，这非常重要哦。要成为门徒不只是传福音而已，很多时候我们会停留在说，来，我告诉你耶稣基督爱你，为你受死，为你复活，你要不要信耶稣？你要信耶稣，我带你去祷告，好，来教会，好，传道，接下来就交给你了，你要把它施洗把施浸，接下来我的任务已经了，不是哦。我们要把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把它训练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自己就是训练门徒来改变这个世界，耶稣基督自己就是训练门徒来改变这个世界。当我们翻开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当他从30岁出来成为拉比，开始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他医病、赶鬼、行神迹，做了许多的事情，但更多的时候耶稣基督在陪伴门徒、教导门徒、带领门徒、塑造门徒的生命，教导他们祷告，预备他们去传福音，教导他们两个两个差遣他们出去去传福音，然后告诉他们天国的比喻，告诉他们天国的真理。耶稣更多的时候，这3年半的时间，他花最多的时间就是在 预备塑造门徒。他不是在行神迹，不是在开布道会，不是在做这些事情，他有做，可是他花更多的时间在预备训练十二个门徒，要靠着这十二个门徒来颠覆这个世界，改变这个世界。有一个犹太的传统这样说，他们有这样一个故事，就说当耶稣回到天上，他三天之后复活，然后跟门徒们有四十天的一个聚集，他驾云回到天上的时候，天使就来问耶稣说，啊，感谢主啊，我的主啊，你已经完成了那个救赎的一个使命，救赎的一个任务，然后呢，你在地面上花那么多时间在栽培十二个门徒，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十二个门徒这个计划失败了之后，你有没有什么 B 计划？当门徒失败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耶稣说，没有，我没有别的计划。耶稣训练门徒改变世界，这是耶稣唯一一个方法。所以属于耶稣基督的教会也都来学耶稣的样式，要来训练门徒来改变这个世界，是耶稣基督唯一的计划。耶稣基督训练门徒来改变世界，我们也要训练门徒来改变这个世界。特别我们要问自己，我是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你是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跟你身旁的弟兄姐妹问他这个问题，说你是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求主帮助我们，这个问题要很扎心哦，扎到我们的心，我们是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刚刚有发觉到这个问题比刚刚其他的一个回应的声音还小声一点，表示我们觉得真的觉得有点扎心，我是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要来了解学习今天耶稣基督的门徒是最基本的什么样式。我们要来了解什么是门徒。门徒原本那个意思就是学徒的意思的，无论是有时候我们看到那些厨房的厨师啊，或者是机车店的那学徒啊，像这样技术含量很高的职业，他们多半都会有那种师徒制，而那个师徒制，那个老师跟学生，那个学生就是门徒，他们跟在老师的旁边，要把那个师傅的功夫给学足了。一般来讲是指的门徒是这个，一般也是说一些老师或者一些团体中心的跟随者。在福音书里面就是指着是耶稣所呼召的十二个门徒，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是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要跟随耶稣，门徒就是跟随耶稣，学像耶稣基督的基督徒。所以我们要成为门徒，就是要成为耶稣基督所要求的跟随者。我们常常听到某某名师的学生，我们都会对他抱有相当高的期待。好比我们的建筑师谢伟斯建筑师，他是潘记建筑师的学生啊，他有这个保证，我们都觉得是很安心。哇，这个师出名门，我们都觉得还蛮不错的。所以名师就出高徒，他是某某名师的学生，他应该会有这样的表现，我们都会对他有某种的期待。所以某种程度上，学生的表现就反映出老师的能力，虽然这不是必然的事情，可是某一种程度上多多少少我们可以从学生的表现来看出老师的用心跟老师的能力。而你我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你我是耶稣基督的学生，我们能够表达出耶稣基督的能力跟耶稣基督的样式吗？我们要来学像耶稣基督的样式一样。我们来思考一下基督徒的这个名字的意思，或许有曾经在主日或者在其他的不同的聚会曾经多次的分享过，这是我要再跟弟兄姐妹分享，基督徒就是小基督的意思。他第一次出现在什么时候呢？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二十六节。我们要来明白什么是门徒，基督徒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意思。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二十六节说，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 这个时候，这个早着的就是述说保罗的故事哈、哦，他就带保罗到安提亚去，他们有一年的功夫，跟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从那个开始，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开始，这是从初代教会的时候就开始有人叫耶稣的跟随者叫基督徒。但是你知道吗？基督徒这个称号一开始还是一种比较负面的用法。他说这是个党派，这一群人，好、哦，一开始还是从犹太教出来的这一群犹太教的分支，他们叫基督党、基督派或者叫基督徒。一开始这样称呼他，还是有一点负面的用法，好像说你是某某某的一个跟随者的样子，你是那个之前被钉十字架的那个被称为基督的那个耶稣的那个门徒。当时候基督信仰还不是一个大宗，开始传扬而已，也是一个刚兴起的一个信仰。我想当时候一定有一些什么标志，或是有一个什么做事的方式，有可能是他们的外表，有可能是他们的样子，他们的穿着，使他们被称之为基督徒。我想我们教会没有所谓的统一的服装，好让我们可以被人家称为基督徒。可是我们的样子，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是不是能够被称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是不是可以被称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说基督徒是小，我有时候说基督徒是小基督的意思。这个小基督是什么意思呢？好像我们在看那些电视剧啦、啊，或是看一些电影明星哦，我们看到某一个。年轻的女艺人，她长得很漂亮，可能我们就跟她讲说她是小林志玲，或是某一个才艺的歌手就说她是小周杰伦，表示说她像周杰伦，或是她像林志玲啊，表示说她这个人是有点相像她的。那当别人称呼我们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是小基督，我们的样子、我们的言行举止，一定某一处相像耶稣基督。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能够彰显出耶稣基督的样子？我们是小基督还是山寨版的基督徒？我们是小基督还是山寨版的基督徒？有一个巡回的马戏团，它停在一个大村庄的一个附近，在离这个城有一里远的地方，那个甘草原当中，它搭起一个帐篷，开始有人跟村庄里面的人来打广告，来分享。很多人呢就来要来看他们的表演，哇，这个团主、哦、非常开心。但是有一个下午呢，他们在训练的时候，他们在预备在这个马戏团的表演的时候，里面有一个表演者，他抽香烟，把香烟丢到地上，就引起了一场大火。那个因为是干草堆，火势蔓延的非常的迅速，整个都烧起来了，那个马戏团的帐篷整个烧的全部都是，哇，太可怕了。所以那时候赶快那个团主担心那个村庄也会烧到这个村庄，赶快派一个人去前去警告，赶快他们因为他们在练习，赶快派一个小丑去警告他们。因为在大火烧的时候，小丑还来不及脱上身上的这戏服，赶快脚踏车骑着就冲去村庄里面，冲到村庄里面就到在道路上快速的奔跑，然后跟大家讲说啊，失火了失火了，大家赶快逃。可是你当然知道吗？小丑越是极力的呼喊的时候，大家反而没有逃跑，每一个人都围在小丑的旁边，看看他要做些什么事情。小丑越着急，众人笑得越开心。没多久之后，火灾就蔓延到村庄，就把整个村庄烧为灰烬，许多人都死在那个大火里面，没有人把小丑的警告当作一回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那个时候，小丑说什么话并不重要，重点是当他们看到他小丑的外表，就是展现出他的喜感，他绝对不是严肃的事情。当然外表是个小丑，当然外表则是个长个小丑的样子，他所说的话跟他的外表并不相符，这个就破坏了他所说的信息的内容。多少时候我们都是像这个小丑一样，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别人当作是一个笑话，当我们在分享耶稣基督的故事的时候，别人觉得那是天方夜谭。是不是因为我们也穿着小丑的外衣，在说着一个真实严肃的故事，却没有人愿意听我们， 因为我们真的没有活出那个门徒的样式，我们只是小丑在讲，嘴巴在讲真理，但是没有人来愿意来听我们。我们要更了解什么是门徒，门徒就是基督徒，门徒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当我们了解什么是门徒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跟上帝求恩典而已，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不只是成为礼拜天的基督徒，我们不只是要聚会而已，我们回来到，然后我们礼拜天来到教会聚会，然后回去之后仍然跟我们的生活，以前的生活没有什么差别。我们不只是这礼拜天在聚会，我们更重要的是礼拜一到礼拜六的这个时间，我们要如何彰显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当我们知道什么是门徒，我们就要知道说，我来教会不只是求平安，不只是求喜乐，不只是求健康，不只是求财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有一个目标，就是我要成为门徒，我要成为门徒。我们明白什么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就说我要成为门徒。我不只是毫无目标的只是来聚会，毫无目标的我只要来得永生、得财富、得钱财、得喜乐，更重要的是我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要有这样的 决心跟意志。那请问为什么要成为门徒呢？第一个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当我去用中文搜寻系统，圣经的搜寻系统去查的时候，我去查信徒这个字，信徒这个字只出现整本圣经里面只出现五次。如果用这个信徒的原文去查的话，它的意义是相信、信心、信靠，或者是忠心的意思。但是如果你用中文圣经去查去查这个信徒，用白话一点来翻译，就是相信、忠心、信靠的人，都大部分都是用动词来使用，我相信、我能够信靠的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是在用这样的圣经中文系统去查询的时候，查门徒这个字会出现375次。我刚才说信徒出现五次，门徒出现375次。用这个门徒的原文去查的时候，在新约的希腊文里面出现了261次，意思都是门徒或者是学生的意思。换句话说，在圣经里面从来都没有再出现过信徒两个字。也就是说，上帝对我们的期待是什么？上帝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去成为一个门徒。他曾经多次的提到我们要成为门徒。为什么要成为门徒？是要因为耶稣的命令，约翰福音13:15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接下来是彼得前书2:21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这是耶稣基督的命令，要教我们成为门徒。刚刚我们在开头的时候，当我们说过这个大使命，大使命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做门徒就是整个大使命的核心。它是唯一一个的命令，是在那个大使命里面唯一命令我们要去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为什么我们要做门徒？这是圣灵的引导。约翰福音14:26，我们一同来读好吗？看到投影片一同来读，请。但保惠师就是不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们所说的一切话。当圣灵保惠师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当我们圣灵同在、圣灵充满的时候，一个很特别的特征就是我们会想起耶稣基督的话。当我们想起耶稣基督的话，就知道耶稣告诉我们怎么做，我们要说什么话，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当圣灵同在、当圣灵充满的时候，最主要的特征就是耶稣基督会使我们、帮助我们成为他的门徒，而我们会想起他的话，我们会想起他的话。为什么要成为门徒？这是圣灵的引导。另外一个经文，这是我们常常念的，也在我们的墙上，我们一同再读一次好吗？使徒行传1:8，请。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也被视为是大使命的一部分。大使命之所以可以成为大使命，我们之所以能够完成大使命，除了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8:19-20说交代我们、命令我们之外，他也赐给我们能力能够完成这个使命，就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告诉我们能够完成这个使命。你知道吗？就算耶稣基督这么用力的在地上训练门徒，在克西马林园，刚刚新闻传道带我们唱克西马林园的祷告、就在克西马林园那个时刻，当兵丁、当大祭司、当那些官府的那些兵丁来抓耶稣的时候，十二门徒怎么样？每一个都离开逃跑。当我们上个月我们在读路加福音的时候，我就说耶稣的门徒没有一个成才的，当耶稣遇见困难的时候，每一个都逃跑，出卖他的出卖，动用暴使用暴力的使用暴力，切掉大祭司仆人的耳朵，逃跑了逃跑，远远的看着他还出卖耶稣。耶稣的门徒学生没有一个成才的，在这一次考试当中全部都不及格，全部都是零分。但是在耶稣里面有怜悯有恩慈，他给我们重新再来一次的机会，就来到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与门徒们同在，预备他们，然后修剪他们，然后塑造他们，跟他们40天之后，从使徒行传你会看到，明明从耶稣基督受死复活，再到他们领受这个大使命，再去传福音的这段时间，其实短短不到几个月的时间，他们门徒们判若两人，他们遇见了官府的逼迫，甚至性命的威胁。彼得说，我们所听见、我们所看见的，我们不得不说。他们被下到监里面，甚至被逼迫，他们生命完全不一样。重点在于什么？重点在于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圣灵的充满使我们在完成大使命，能够达成这个大使命。有一个牧师这样分享，他这样打趣说，如果教会不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就会变成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节。你有圣经吗？打开来翻看《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节是什么呢？如果有一个牧师这样打趣的说，如果我们没有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那我们可能就落入在《使徒行传》的第八章第一节。如果你翻到了来读经文，我没有放在上面，但是我们可以从圣经来看。我们一同来读，请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如果我们没有自己主动的去到各地去传福音，耶稣基督就来逼迫我们，叫我们出去传福音。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主动的回应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完成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出去成为门徒，来传福音，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而不是我们不是被赶着出去，赶离开教会，所以我们必须去传福音。求主恩待看顾保守我们。所以成为门徒是三位一体的神的引导、命令、指教。我说这是上帝的心意，这是耶稣的命令啊，这个是圣灵的引导，成为门徒。所以成为门徒并不是一个选择题，我要跟弟兄姐妹说这个严重性。成为门徒不是，成为门徒不是一个选择题，而是一个命令。这是一个必须完成的命令。在我们当中有很多军人，或者是正在当军人，或是过去曾经当军人的，我们就知道命令必须顺服，命令必须被遵守，命令必须被执行。如果没有遵守命令，那个下场是很惨的。而耶稣基督的命令来到，这不是一个选择题，而是你要不要遵守这个事情。你当然可以不遵守，这是违抗军令，违抗军令有军法处置，但是违抗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我们当如何被处置？这是大使命，要成为门徒，要使别人成为门徒， 这个是大使命，这是命令，这不是选择题啊！我要不要做这个事情？我可以做这个，我可以做那个，不是，这是必须被执行的事情。那我们要如何成为门徒呢？我们今天讲一个原则，当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二十四节，我们一同来读，请：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四节。接下来在路加福音也有这样来述说，我们来读，请：耶稣又对众人说，若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其实马可福音也有，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四节，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当我们要成为，如何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在这个命令式里面有三个动词，我们会看到第一个就是要跟从。这个跟从的字是现在式，是表示是持续不断的，我们要持续不断的学着耶稣怎么做，持续不断的学向耶稣基督该怎么做，我们要跟从耶稣。第二个是舍己，不是没有自己或是放弃自己，一定要我自己才能够舍己嘛，对不对？就是舍己，就是把选择权交给耶稣，把主权交给耶稣，而不是我这个我想要做这个，或是我想要做什么，而是让耶稣来决定做一些什么。甚至在这些经文的上下文当中，我们会明白到，甚至将自己的生命舍去也在所不惜。第三个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什么叫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十字架是当时候最残忍的刑具之一，犯人必须背自己的十字架去到刑场，让围观的人去辱骂他。耶稣的十字架是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所以他为了要完成这个使命，他背上十字架，上了十字架，流出宝血，洗清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罪，使我们得着救恩，凡信靠他的人都能够得着这个救恩。这是耶稣的十字架，我们没有办法背，我们也没有能力背。所以当说背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作是什么呢？就是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专属的呼召，上帝呼召，上帝预备耶稣要他上十字架，这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办到这件事情的。保罗的十字架就是耶稣预备保罗要去到外邦人的地方，将福音传到欧洲那边去，这是上帝放在保罗身上的十字架。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神放在我们生命的十字架，就是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些我们生命里面定义要完成的事情。神要我们的生命来完成这个事情，有可能上帝呼召你为传道人，有可能上帝呼召你为宣教士，有可能上帝呼召你为建筑师，有人上帝呼召你成为心理咨商师，有人上帝呼召你成为清道夫，有人上帝呼召你成为老师，上帝呼召你成为家庭主妇。无论上帝如何呼召你，在什么样的职位，在什么样的地方，什么样的地位，上帝呼召你，你一定有那个地方所不容易的地方，所不容易所要面对的事情，那个就是你的十字架，那个就是上帝呼召你在那个地方要侍奉他。甚至在这些经文的上下文，我们都会看到，就是要把耶稣基督设为我们的生命的第一顺位。所以无论是你的工作、你的喜好、你的兴趣、你的家人、你的金钱等等，都要在这个顺序的后面。我们要专注于要上帝要我们去做的，把耶稣基督放成首位。我们要想想耶稣基督怎么做，在面临我的职业上的问题的时候，在面临我的功课上的问题的时候，在面临试探跟挑战的时候，耶稣怎么做。我们要求耶稣基督帮助我们，把耶稣满足耶稣的心意放成第一位。我们不再用自己的知识、喜好跟想法，不再用以前的方式来决定好跟坏，我们用耶稣基督的方式来思想。我们要调整眼光，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想想耶稣基督他怎么做。我有一本书，它叫 WLJD， 这是青少年的 一个灵修教材的书，它是好像一整年的时间，把四福音书耶稣的生平编进去这个灵修书哈。它里面有很多的故事，他们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说的，当这个故事的主人他其实要换客厅的灯泡，因为客厅的灯泡坏了，他要换一个客厅的灯泡，他就去到找了他的灯泡来，把灯泡放来，打开一包新的灯泡，里面有四个灯泡，他就拿第一个灯泡起来说，很特别的是第一个灯泡竟然讲话了，说不，拜托拜托，不要拿我，不要拿我，我还在上那个发光的课程，可能会不由自主的一下亮一下不亮，你还是不要，你不要拿我好了，你拿隔壁的小明好了。说哦，你不行，好，再放隔壁的小明。小明拿起来就是说啊，不行不行不行，啊，你也不要拿我，我怕自己太亮了，我会得罪到别的电器。要是你还是不要拿我好了，你拿隔壁的小英，哦也不行哦，拿小英。小英拿起来说，哦哟，我倒是不介意装在那个。你不要把我装在那个客厅啊，但是如果你把我装在那个橱柜里面，那个暗暗的橱柜里面，一年可能发光了三四次就 OK 了。你把我装在那个客厅里面，每一天都要发亮，太累了，我觉得太辛苦了。你不要把我放在客厅，放在橱柜还可以，我还可以接受。那这几个灯泡就已经问了，剩下最后一个灯泡问他说，那你可不可以去呢？你可不可以去发光呢？最后这个灯泡就说，我太胆小了，我从来没有做过发光的这个事情，请问你找别的灯泡吧。在家里就四个灯泡，每一个灯泡都有他的理由。这个主人就叹了一口气说，我要到哪里才能够找到能够发光的灯泡呢？是给年轻人看了一个遇到故事，但是我觉得对我们的有很大的提醒。耶稣要找寻能够在世界上发光的基督徒，会不会就是你呢？而当耶稣基督的呼召临到你生命当中的时候，你要如何回应他？你愿不愿意发光呢？你已经是灯泡，你已经可以发光，但是你要如何回应上帝的呼召呢？你要如何回应上帝的呼召呢？当我们在今年年初，我分享了健康的教会跟健康的我，我分享了这个十字架，这是出自于塑造主生命的这个门徒训练本里面他的一个观念。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操练与主同在，门徒的生命就是这样，像一个十字架一样。我很快速的来说到这件事情，我们要跟操练中心点就是与主同在，接下来我们往上就是要敬拜、祷告、奉献。我们基督徒，我们成为门徒要做的事情，敬拜上帝，往上是敬拜上帝，就是有神的话语来告诉我们。我们快速来看，接下来往下就是要读神的话。你有没有来读神的话呢？你有没有灵修？你有没有来主日崇拜听讲道？你有没有来承认主日学？你有没有在小组里面祷告？你有没有在小组里面读经？你有没有来上装备课程？这是读经的部分，基督徒身为一个门徒要来读上帝的话。身为一个基督徒，身为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要学习彼此相爱，因为耶稣已经爱我们。我们说值得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十字架横杆的部分就是我们跟人与人的关系，我们要彼此相爱。接下来我们跟慕道友的关系，未信者的关系，就是我们要去传扬福音，我们要去传扬福音。那这四大功能还有再加上第五大功能是什么呢？第五大功能就是彼此服侍，就是中间那个象限。当我们在去在团契里面彼此相爱，彼此有聚集有聚会的时候，需要敬拜祷告，需要话语的分享，因此我们需要有人来服侍。当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敬拜祷告，我们也需要话语的分享跟造就，所以我们会需要有这样的服侍。还有教会当中有各样的服侍，所以这第五大功能就是彼此的服侍。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这是必要的，这个是健康的基督徒、健康的门徒所要做的事情。你可以给自己做一个健康检查，自己是不是有敬拜祷告，有没有读经，有没有彼此相爱，有没有去传扬福音，有没有服侍。我们要问自己是不是一个健康的门徒，健康的门徒。当我们今天，当耶稣说来跟从我，要来跟随耶稣， 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要来到耶稣的面前来悔改，来到耶稣的面前学习他的话，但不是就这样停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去使人做耶稣基督的门徒，而不是来教会就黏在教会里面，就停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出去，要使别人做门徒，自己也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来是为了要去，耶稣叫我们来是为了差遣我们去，我们去到众人的面前，把耶稣去到耶稣的面前来领受恩典，让我们去到众人面前，把耶稣带到这些众人的面前。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是为了我们要去，耶稣呼召我们来是为了差遣我们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真实的门徒？当我们说什么是门徒，门徒就是学像耶稣基督的基督徒，学像耶稣基督的基督徒，那我们要学像他。因此你在教会聚会，你在教会当中的服事，就有一个目标，我要学像耶稣基督，我要成为基督徒，我要成为门徒。那为什么要成为门徒呢？这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所给我们的引导、教导、还有指教，还有命令。我们必须要成为门徒，这是一个命令，不是一个选择题。那我们要如何成为门徒？我们要跟从主，舍己，然后背上自己的十字架。愿神恩待帮助我们，要成为一个真实的门徒。愿我们都能够委身在耶稣基督里面，委身在教会里面，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献上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生命改变，成为真实耶稣基督门徒的样式。谢谢阿爸父神，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让我们以诗歌来回应我们的神，让我们能够委身在教会里面，我们的眼光改变，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我的心为你歌唱，我的灵因你刚强，你的爱在我里面酝酿，随我在世上作光。我愿意为你摆上，我愿意尊你为王，是叫我贴你的心肠，忠心持守之前有望，将我的眼光定睛在你的身上，即使我在惊涛骇浪之中，仍有信心和一生向我的眼光定睛在你的身上，我一生要向着标杆直跑，直到终得着奖赏。我的心为你歌唱，我的灵因你刚强，你的爱在我里面酝酿，随我在世上作光。我愿意为你摆上，我愿意尊你为王，赐下我体贴你的心肠，忠心持守之前有望，向我的眼光定睛在你的身上，即使我在惊涛骇浪之中，仍有信心和一生向我的眼光 在你的身上，我一生要向着标杆直跑，直到终点得着奖赏。
我们奉耶稣的名开始我们今日的主餐礼拜，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又再一次来到你面前，要领受这饼杯。主，我们再一次思想到主你的长阔高深的大爱，主你为我们牺牲的作为，主你愿意为我们牺牲的心智，主我们为了回应你，主我们也愿意委身在你的面前。谢谢阿爸父神。主，我们也知道我们常常软弱，主我们在各样的试探跟试炼当中往往会失败。主，我们面对情欲的试探，我们面对于权力的试探，我们面对于金钱的试探，还有许许多多的试探都来到我们生命当中。主啊，我们要向你祷告，求你帮助我们免于这个试探。但是我们当我们面临试探的时候，求你赐给我们力量、聪明、智慧，还有属天的平安，让我们能够面对。主啊，愿你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洁净遮盖我们。主，你宝血的大能使我们重新更新。主啊，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都成为新造的人。谢谢阿爸父神，我们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我们邀请每一个在主耶稣基督教会里面已经受洗受浸的基督徒来领受这饼杯。若是你还没有受洗，还没有受浸，邀请你在你的位置上也来祷告，预备你的心智，预备你的心，有一天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能够来受洗受浸。在那一天我们会和你欢喜快乐来领受这饼杯。当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天，他拿起饼来拨开了，祝谢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所打破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苦，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 我们存着感恩心一同来领用。饭后有人拿起杯来说，这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我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溢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我要教导你，只是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绝环辟头勒住它，不然就不能驯服。恶人必多受苦楚，唯独依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为的是纪念主，存着感恩心一同来领用。会众站立，一同来领受从神而来的赐福。亲爱的阿爸父神，主你今天的话语呼召我们要成为门徒，主啊，这是一个命令，这不是一个选择题，我们必须要来到你面前顺服，帮助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主啊，你正在寻找发光的器皿。主啊，愿我们都来到你面前说，主啊，我愿意请你差遣我们而去。主啊，我的孩子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差遣每一个在这边属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去到他们的合场，去到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职场，他们的学校，都要为主发光，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谢谢阿爸父神与我们同在，祷告我们向你祈求，愿你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愿我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团契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让我们彼此祷告，散会。